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过敏了，起了个大包，
哎呦，
过敏和起包的关系是？
就是脖子上起了个包，就前几天，然后我紧急吃了药，两天消下去了，
是因为过敏而起包，
对。
看来过敏的人真的不少了。
是的，
今天我们过敏的有大盆，有德龙，还有威廉。
是的，
我们
威廉，你怎么过敏了？
我是护肤品过敏
啊。护肤品会过敏，
护肤品
是
它的成分致使你过敏。
是的，没有错，特别是活性成分越多的天的护肤品就越容易过敏。
过敏其实就是比如说红了、肿了或者痒，对吗？
嗯，这用在皮肤上绝大部分是红肿痒蜕皮
啊、
嗯、
还蜕皮、啊、
那它随时随地都很痒的呀。
我吗？
啊，
我没
痒，
这我没唱过，这只有我们群里的强森唱过痒。
哦，所以看来过敏的人真的还蛮多的。
嗯，
我查了一下，过敏其实主要是因为气候啊、你的饮食还有你的免疫力。就如果你的免疫力好的话，你就不太会容易过敏。
那就是到岁数了。
嗯，对，
我在我的认知中，很朴素的认知当中，我一直以为过敏是因为你免疫力太好了，对某一种外来的物质产生了就是一种特异
非常敏感的反应，
对这种特异性的一个免疫。
哦、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你可能之前你一直对某一种东西过敏，
嗯，
但是因为你的免疫力很强，所以你一直有在、
嗯、
一直在压住它。
对，但是当你年纪大了以后，你的免疫力下来了，已经压不住了、
嗯、
你再碰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嗯、
你就反应出来了，但其实你本身就是过敏、
嗯、
只是因为以前免疫力高。
嗯，对，
我小的时候一直就我们家那儿叫中了邪风，就起了风团风疹子，
嗯，
就风疙瘩，就这个东西、
哦、
就从小就一直有，
中了风邪吧。
那我一直是疯疯癫癫的，
也有可能的。
小的时候一年，我觉得就是在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基本上一年会有个三四次，就突然就一阵邪风吹过来，我身上就痒，然后一挠就一片。
荨麻疹是吗？
对，然后这几年基本上一年也就是一次。
嗯
啊，
对，我就是前两天，就是今年的第一次。
我的猜测和你刚好相反、
哦，
我是觉得就是小时候免疫力特别高的时候容易过敏，到老了如果免疫力低了反而不容易过敏，就是
你
的这个、
嗯、脱敏了吧，到时候
也有可能，就是好像你的免疫系统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它识别不了了这些外来的东西，所以它就不产生反应了，
啊、
所以就没反应了。
但是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是不是会更可怕？
就是如果这些物质到了你的身体里面，它本身没有什么毒性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可怕的。
哦，反正咱个不懂医学的人在那瞎说。
嗯，就是
大家不要听啊。
啊，当然不要听，但是就是太
过敏是免疫过激。
过激哈、
啊，过激是吧？
嗯
啊，我们的德龙在他五个人的直播间里
找到了答案
啊，但是那个直播间里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
也不知道他靠不靠谱，
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啊。大家就一听个乐啊，千万不要当真。你有任何身体的不适，哎，咱们就说去庙里拜一拜。
我觉得两只蜜蜂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往这个带观众这个方向走了，
玄学了是吧？
嗯、
没错，带观众录制的这个方向走。
所以过敏、
嗯。刚才德龙说过你是就是荨麻疹算是。
对对。
嗯，
那就是具体的表现就是。
就是肿一块，
是一大块还是一个小包还是？
它不一定
啊，
就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手指肚这么大，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手掌。这么大面积
是不是一大片红，然后起来一个就是面积很大，但是
稍微隆起来一点、
啊、很平的一个包。
对对对。
哦，那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了。
嗯，
你有过吗？
我没有过，但是我过敏性鼻炎
啊，
鼻炎里面会肿吧？是不是？
当然会。
我是每年的大概315前后。
那你是花粉吧？
妈呀，快了！
对，每年的315前后，然后一直到、清明左右，
一打甲你就过敏。
是的，
嗯，
天哪，
你是之前的工作原因吧？一打甲就非常的敏感。
三个礼拜怎么过、一个月？
我一看哇，315来了，我赶紧的过敏，我请假，不怎么办？
几乎这一个月就口罩不离脸了。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可能就之前那几年因为疫情吧，因为你每天都要戴口罩，你反而好像
没感觉，
有一点儿。
对
对，而且我是小学六年级和初一那两年，我会得过鼻炎，然后呢，我不那个时候没有诊断出是不是过敏性，反正就一直在流鼻水儿，然后呢就去医院了，医院就说啊，你这个是鼻炎，然后需要手术，所谓手术就是冷冻，它其实是一个创伤性的破坏手术，它就把你鼻子发炎那个地给冻死了，
啊，就相当于把你这个过激的地方这个清除掉了，你之后就没反应了。
对，然后真的就好了，因为当时一直吃鼻炎片，什么吃什么药都不管事儿，然后我就做了这个手术就好了，一直到我差不多可能七八年前，大概可能32、33岁的时候，
大家不要猜大鹏的年龄，
我不知道差不多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因为那个年纪到了，免疫力下来了，然后他又开始出现了，然后我再去医院的时候，大夫就说，哦，你这个应该是过敏性鼻炎，我说那能不能再给我做那个手术，他说不行，他说现在已经完全不让做那样手术，那种破坏性的，
对，
其实有可能给你身体带来更大的伤害，但是因为你小时候九几年或者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疗可能没有那么的完善，那个时候也无所谓，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了，他说你就喷点那个药就行，所以的话我每年现在就是3月份的时候就看看自己的药够不够，不够的话就去医院开，一般是喷两管激素类的药，抗组胺的，然后再口服一些药，
对，
然后的话一般就是这俩。
你的人生这么艰苦啊。
反正明年春天都不太好过。
就喷的时候就很，那你过敏源确定了是什么吗？
花粉。
应该是花粉，因为大夫说大部分我们这片的人
都是，
包括内蒙那边都是花粉，都是什么就是风从那个就是蒙古那边往北京那边吹嘛，说是以前内蒙那边治沙的时候，他会种一些生长很快的草，那些草的草籽什么会飘过来，但是我又不确定那个草籽是还是草的花粉，
里边有一些什么化学试剂在花粉里吧？
我不确认是春天来还是秋天来，反正秋天也会有一批人过敏，但我秋天就还好。
是的，是的，
是的，
是11左右好像是。
我只是春天这时候，那大夫说，要不然就是那边的，要不然就是叫什么柏树的，
有可能。
但是他是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正常能看到的花，就是什么牡丹呐、
那些不会，对吧？
它的花粉颗粒特别大，它不会飘到你的鼻子里。他说你看，就能飘到你鼻子里的所谓的那些花粉，过敏的花粉都是那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
花，细小颗粒的那种。
对，什么柏树的花啊，或者那种就不是正常观花的植物。它才会往你鼻子里。
原来是这样，学到了新
的
知识。
对啊，所以最开始说花粉过敏，我每年春天都要去看牡丹的，但是我就那两年都不敢去。后来我
原来和牡丹没有关系。
原来是芍药的花。
反正
但其实那个时候你只要去到户外，你就是有可能。
对，反正你春天也会有洗鼻子的习惯，是不是？每天晚上会洗。
对，我为了治这个嘛，然后当时网上也会有很多洗鼻子的，然后有人说什么印度瑜伽什么拿个大壶里头装水 ，L 勾型的那个，然后就左鼻子眼进水，右鼻子眼出，但是那个要放海盐，特别疼，
非常疼，
成本很高吧，
非常疼
啊。
海盐呢？
成本很低
啊，成本很低。
那个30包才10来块钱。
对、
啊，
其实就买海水那个冲鼻器就可以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不用那个了，我就买那个就是，压力罐的那个。
那鼻子后面都是连着的，怎么能做到左鼻子进去，右鼻子出来呢？
它就通着的，
通着的
啊，这边
两个鼻腔是通着的，
但它后边也是通着的吧？
对，
四通八达。
有的时候你洗着洗着，就嘴里还能吐出来。
对，
它就是让你冲，把你那个鼻子里面积攒的花粉就给它冲出来。
好奇妙的人体。
而且我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个大夫也跟我说，你不要等着每年3月15号你再喷，因为它是
提前喷，
它是有一个累积的，就是你3月15号爆发，有可能是你3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花粉了。
是的，
而且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就是每。 每天那个天气预报上面它会播放花粉浓度，
嗯
嗯，
但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播的是哪个花，
可能就是空气中能监测出来的综合花粉，
各种各样的花粉是吧？
花粉浓度。那接下来你会很难过这半个月吗？
差不多，我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开始准备，
就可以飞走了，就不在这儿生活，
嗯，
躲一下。
他去哪儿？哪儿这儿的花粉应该，你去哪儿春天都不太行吗？
对。
哦哦，
嗯，对，
去昆明，
冰
花更多，
去冰岛。
嗯，所以明天差不多开始，我就开始要喷了。
嗯，
而且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喷鼻的这个药是激素药，但其实无，就是因为你只喷一个月、半个月的，
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
嗯，
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
嗯，
因为我真的是半夜睡觉会呛醒
啊，
就流鼻水流的。
哦，太可怜了。
我最严重的那两年是这样的，
哦，
然后我就是醒了你也睡不着觉，
嗯，
然后你就是拿着一卷卫生纸就去医院挂号了，但我就说啊，过敏性鼻炎，也就是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就开那两种药，反正也
对，就安慰一下呗，安慰剂的感觉。我也是，我有个同事，也是我见过过敏性鼻炎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每天恨不得带着呼吸机上班，
啊，
就是他整个人或者整个脸是肿的吧，是不是？
你说鼻炎这个事很难请假，就是没有人会因为你过敏性鼻炎就让你请假的，
嗯，
然后就你就看他整个脸又肿，然后眼睛也是肿的，
感觉像一个大鳗鱼一样。
对，就那个眼泪一直在流，鼻子又不喘气儿，然后吃饭也没法吃，因为嚼两口你得呼吸，就没法呼吸，他也没有食欲，不想吃了，又很难受，就是他会带那种就是完全是夹在鼻子上的一种罩子，就是
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买了一个贴，就是贴在鼻孔上面的一个贴，就像是一个特别迷你的小口罩一样
U 型的，
对，那个贴就直接贴在你的鼻孔上，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就治花粉过敏，就是他每次出去的时候就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先进的玩意儿。
是的，所以花粉过敏这个事情不是只在北方地区有，是不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春天就各种树
花
粉都有，
嗯，是的，是的。
但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了，说你要硬要做这个过敏原测试也可以，
嗯，当然，
但是呢就会花很多钱，然后呢即使测定出来了，
嗯，
你也就只能是回避是最好的办法。
是的，
主要是避免不了这个。
对，如果就是说你是因为吃了某种东西，
嗯，
他说你做这个的意义还比较大，你比方说我对芒果过敏，那我测出来了我以后就不吃芒果就好了，
嗯，
但是因为你这个花粉过敏你不可能说不去外面呼吸，所以这个意义不大，
是，
所以我就没做。而且当时我因为看的比较早，当时测过敏原好像还是要在你胳膊上扎好多针。
哦，那个对，那个测的
比较古早的一点，
都比较古早。那后来不用，
现在是不是抽血就可以啊？
那好像有抽血的。我当时测过敏原，它是有一个电极片，就一直在你手上，然后点点电极片，然后就不用
电击你啊。
反正就是电极，就是。
那你会不会很嗨呀，啊？
哇，没有，什么都能往那上面拐。哎
，M 潜质是吗，
啊？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明明是在那个，就是你是在耳鼻喉科做吗？还是在哪做？
在皮肤科。我那次测过敏原，
你是因为皮肤过敏才来测的？
对，我测出来是辣椒过敏
啊！
我就很，对，就其他的都还好。
他是不是测错了？你这么多年吃辣椒呀？
对，就是我只对动物毛发和辣椒有一点轻微过敏，其他的都不过敏。
是皮肤接触的辣椒吧，不是吃的吧，
哦？
哎，有可能
是。
我
觉得
那口腔里的皮肤不算皮肤吗？
对，就是
黏膜。
反正人家
我瞎说的。
哎，你说的对，口腔是黏膜。然后你说的好像我学医的事，不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口腔黏膜吧。然后。但是医生反正说你少吃点辣，对，但是其实
因为我知道辣椒是串皮，就有的时候你要是容易过敏的话，就少吃辣的。
是的，也就这样了，其他的我都没有什么过敏的物质。我到现在过敏过了最大最狠的一次是使用了一款护肤品，然后第二天早晨真的脸肿的就是一颗大猪头。
哇，你现原形了，
一个 zacket 了，然后
都激动的崩英文了，
就照了照妖镜的感觉。
OK，
就我现在还留着那张照片。
我们可以放在 show notes 里吗？
完全不可以。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用过一个东西，里边说是有什么377成分，然后我就用了一次，然后那个脸巨红。
对，
那是敏感，
它是过敏吗？
不一定，
它不是，它是刷， 什么是
你要是硬算它也算过敏、
okay.
但是实际上它有可能是因为过于刺激了，你皮肤没有建立耐受，
啊、
所以可能随着
太猛了，
对，太猛了，下猛药就是这小作坊下料猛、
啊那。那你就是照镜子，突然你是早上起来一睁眼，哇，我自己像猪头一样，
嗯，
那你有没有赶紧的
就是今天孙悟空，明天猪八戒
啊、嗯？不是我的意思，他有没有赶紧的去和面烙饼啊？
没有，
就是猪头肉一定要卷大饼、啊，
先卷大饼、
啊，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卤吧。对，你得先把它对
，I'm sorry，
对，先卤一下，先熏一下，是不是？
嗯、
然后就那一次，那个品牌我就不讲了。
嗯、
然后其实跟人品牌也没有关系。
Okay,
那他
自己的问题，
对，他是捷克的一个国宝品牌，
捷克的一个国宝品牌，你
听
这
地儿都不靠谱。
没有，反正就是不丹尼。然后他是号宣称自己
不买一个那个尼泊尔的国宝品牌，
他是宣称自己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用有机的原材料，然后
有机我就反有机的，
是有机的过敏的率就会大幅度提高。
有没机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由于我保存不当，就是气温有点高还是怎么着？
你把它搁在那个蒸箱里了是吗？
没有，反正他那个面霜。那面霜其实使用的肤感或者怎么着的就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让人觉得用起来有一些芳疗的治愈感在里面。用在脸上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啊，睁不开眼，就是眼皮就
辣眼睛。
对，就是哦，我
自
己
因为是自己还没醒不了。
对，就是你感觉你眼
自己醒不了辣，说我过敏了。
你感觉你的眼已经睁开了，但是怎么好像还看不到东西，就好像眼皮已经肿到，其实已经影响视野了。然后一照镜子，我的妈！
你是被两只蜜蜂蛰到了，
差不多
眯成了一个缝。
那然后你怎么办呢？
然后就没
赶紧和面，
对对，就跟妈妈说：“妈妈，快过来，快和面，这个头我不要了。”
人家这有懂的说，杰克那个可贵了，
是吗？
啊、
嗯，
你买的贵吗？
就还好。怎么讲呢？其实我用那个面霜用的绝大部分时候是好的，就那一次，然后过了敏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可能因为储存不到，所以
还是因为你在之前可能用了其他
的
精华水啊，
这也有可能，
所以你第二天没有再试一次。
我没有，理智告诉我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会比较好一些。
okay.
然后我就一直恢复了大概一个星期才完全恢复
才完全把眼睛睁开。
那个差不多，那个是我遇到过最严重的一次。
现在睁开了吗？
睁开了。我的眼。
那你当时是不是最喜欢听南瀛的雾里看花？借你一双慧眼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李荣浩。
有可能。特别是在春天，如果我们要使用护肤品的话，也安全起见，还是最好用一些相对来讲配方成分不要太过于
刺激，
对，刺激或者复杂或者、
所以说好多那种就是给儿童或者孕妇用的那些防晒霜里，它大多数都是纯物理防晒，
对，纯物理的、
物理防晒虽然很黏
很油腻，
对，肤感不好，但是安全、讲的就是安全。差不多就是在其他的小时候，我在没有感觉到自己过敏，就是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做皮试打青霉素，要之前皮试，然后当时发烧了，要我打青霉素，
是拿一个紫色的小针管打。
对，
我记得是打在手腕这儿，然后出来一个小鼓包吧。
对对，出一个小鼓包，然后出那个小鼓包的时候，由于我那个时候发烧发的实在是很不舒服，我就在医院走廊的躺椅上躺我妈腿上睡着了，然后把医生吓得就赶紧过来把我呼醒，你不要睡觉，你不要睡。他以为我是过敏了。
哦，
他以为我过敏。
如果你过敏的话。你睡着了，他通过呼巴掌能把你救回来是吗？
我呼巴掌这个事是有点夸张的，可能就是摇了摇我。对，但是当时就是，我觉得非常不解，为什么我这么
当时你妈那去和面了是吗？
也没有，为什么我这么困，这么身体难受，然后我想要睡一会儿都不可以？
哎，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是经常要去医院一打针，干嘛他就要求你做皮试。
对，
但是这个皮试是每次都要做吗？还是说其实做一次就好？只是当时我们没有这个就是互联网系统，他没有办法记录你。
我认为是每一次都要做，因为有可能过敏这件事情也并不是一个很固定的东西，你可能今天不过敏，明天会过敏。
哦，
对，是的。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我就没看过这种东西，然后回来一个小鼓包，我就说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是怎么了？肯定是我有问题。
哎，我们还有同学他就会拿指甲 在身体上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起那些小鼓包，沿着他画的那个，
这过敏了吧？
我不确定是过敏还是说皮肤上有一个什么病什么的，就是他皮肤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他就拿手直接画个圈，
他自虐呀。
然后画的圈地方就会出现一圈那种类似于风疹似的鼓包。
哦，这
疤痕体质。
对对，应该是，
可能是吧。
那他还好没有往自己的脑门上捏那个小星星。
捏小星星就发烧的时候才捏。
我以为是对物理压强过敏。对，
物理压强过敏。
谁知道呢？
你有什么奇怪的得过敏吗？或者你自己过敏过什么吗？
没有，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这个
风疹子，就其他的就还好。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过敏，但是
可能不知道是吧？可能就自己晕过去了，就是过敏，就特别困。
过敏晕过去了，
就晕碳。
对，就有比如说咖啡因过敏，就是喝咖啡过敏，会越喝越
晕。
对，越喝越困，好像是。
好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听友，他是对鸡蛋过敏
啊，
所以他妈小的时候给他吃鸡蛋糕是吗？
但是我们小
吃鸡蛋糕就
特别安静，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哪有这么多什么都往过敏上想啊？就是觉得这个可能不爱吃什么，还挑什么挑食，其实可能是跟过敏有关系。
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小麦过敏，
小麦过敏，
小麦，
小麦，
就他不能吃面食，
几乎不可能
啊。
反正也在一直练习脱敏。
他是个南方人，
你知道，我就觉得，如果是这种非常
是可以在家通过练习然后改善的吗？
你只能这个办法了吧？就是
就每天吃一点疙瘩汤
就不行，不吃。
我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比较可怜，他可能是一些必需品过敏，比如说水过敏等等的。
水过敏，
我有听说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么友善亲和的物质
啊，他可能就不能喝自来水，必须要喝纯净水。
行，不是，我反正我记得
他就是对 HRO 过敏。
我记得我在某一个节目上看到这么一个，当然有可能是做梦梦见的吧。看到了这么一个小朋友，对，
那你就你说过敏，就会想到就是好多人都说美国那边可爱过敏了，
花生过敏。
对，花生有什么？
对，我非常不理解这个东西，就是它算坚果类过敏是吗？
是的。
还有什么麸质过敏，就是类似这种。
对，它会让我觉得花生是一个易过敏的东西吗？
我其实一直都不太理，就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很多的那个食品包装上说这里边什么有什么肤质或者什么
过敏源，
有什么过敏源。对，我说这是干嘛的？就后来我理解到说，有的人对这个东西是过敏的，还会很强烈，对吧？
对，他会告诉你这条生产线是用来生产什么物质的。你如果虽然这个里面不含，但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
但是我是听说好像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因为他们好多用就是精细西瓜加工的，就是程序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把很多就是那种已经有问题的、容易引起过敏的都已经剥离掉了，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接触的一直都是很安全的东西。他们一旦接触到稍微有一点儿带一点壳，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反应，但是咱们这边可能吃的东西精加工的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是买回来自己在家加工，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长期接触，慢慢的其实就
对。还有就是说，
他们已经不太皮实了，这个身体不像我们抗造，
对，但是我们还跟印度人还是没法比，
印度
更抗造。
我们可能对于过敏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那么在意。你比如说很多人其实对于芒果或者菠萝都会
过敏，
都
是吧，
都有一点点那种就会吃完了就会觉得有点刺激，或者
那个就是过敏
那个其实就是有一点过敏反应。但是我们一般就会训练自己，就是
小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往那儿想，
对，或者我们就会训练菠萝让它泡盐水，
对，泡盐水可能就那样的色感就没有了，然后其实慢慢就脱敏了。就或者哪怕不脱敏，其实这个东西也不会每天都吃，所以就偶尔过一小敏，其实是吧，我们也不是很在意。
对，我曾经想训练一下我的另外一个过敏。
你还真多啊。
我也就这俩
啊，
一个是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仨。越说越多。
还有哪个？
就是我会有过敏性皮炎，但是我有去看皮肤科医生，看了好几个医院，有的大夫跟我就会写过敏性皮炎，有的就会给我写口唇皮炎，那个大夫就跟我解释说，其实过敏性皮炎不是真的过敏，它只是这个症状反映出来像过敏，所以呢才会给你写过敏性皮炎，但其实你不是真的过敏。我就是每到春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我的嘴这一圈就会变得非常干，然后起褶，
就起皱，然后掉白的皮屑，嗯，然后我就会我自己把市面上多数那种敏感皮肤用的什么修护霜我都试了一个遍，
嗯，
后来就是一般，然后我也去医院也开了那种就是贵的便宜的药膏我都开了，我发现最好使的就是一块多的一个激素的药膏，你今天抹了明儿就好，但是这个说时间长了会黑色素沉积，
对，会皮肤萎缩或者色素沉积，
依赖性是吧，
就是它本身它也不怎么治病，它就是会缓解症状，
越来越黑，
对，就
是吗，
这一圈，然后大夫说你自己考虑，他说但是你这个就是你实在不行你就多抹点保湿霜，抹厚点，
嗯，
可能就是你可能会远看你这个嘴有点一圈有点红，
就自带烟熏妆，
对，
你再画个眼妆就行
了，那你那段时间刮胡子岂不是很难受，
但我胡子那边没有，主要是嘴，就是嘴这一圈没有到下巴那块，
那行，
像是每天在吃那个黑的烤土豆，
嗯，但是最后我试来试去我竟然发现，
嗯，
我最好用的就是啊，就包括什么那个甘草酸二钾，
嗯，
包括什么就是那些好几个舒缓成分的什么红没药醇，我全都试过，没想到最后我竟然最管用的就是二磷霜，
是吗？
对，后来我才发现可能对我这个最对症的就是那个玻色因，
玻色因啊，
嗯，它本身就是修复的，
哦，对，它本身就是修复作用，高保湿的修复，嗯，
对，然后它封闭又强，我自己，
嗯，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哇，二磷霜还有这样的效果，
是
吧，因为二磷霜它主要成分就是玻色因，也没别的东西嘛，
对，对，是，
所以我猜应该是它。
嗯，
我那个脚后跟应该也是，就是我抹那个特别厚的保湿霜，就是好两天，
嗯，
如果不抹，可能就还是会觉得很干。
哦，
您那是缺维生素 E，
嗯，
有可能。
对，
但这个不是我要，
而且我猜的可能还是一个什么什么癣之类的什么，
嗯，
什么东西，好像也是什么过敏。
嗯，
我是上次咱们聊护肤品那一期嘛，不是？然后
我们聊过护肤品，
就是一些老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护肤品。
啊，
嗯，
然后聊过嘉雪这个品牌，然后猫长就买了嘉雪的那个面霜，然后他就给了我一罐，我这两天正在用那个面霜。我觉得真的
擦哪儿？
擦脸
是那个芦荟那个
啊，对对对，那个保湿90%芦荟那个，哦，真的，
嗯，
是好用的，它保湿性很强，就是刚抹上去10分钟左右，
嗯，
你可能觉得它的肤感有点黏腻。
扎你一下，我看有没有水吃，
没有没有，但什么是？但是10分钟过了，等它干透了以后，嗯，非常好，嗯。
哎，你说到芦荟，我之前一个，以前很小的时候，刚出来芦荟这个东西。每家都养芦荟，然后呢就会把芦荟掰出一个，
哦，
掰出一个芽来，在自己脸上。
我去济州岛
高发区，
然后就全都是芦荟面膜。
嗯，
那真是过敏高发行为，就是千万不要用未经处理过的，我们说食材，比如说蛋清，比如说蜂蜜，比如说芦荟，直接往脸上着火，或者甚至有人柠檬，就想用柠檬来换肤，
非常刺激是吧？
对，那就是
怎么处理？
多大的过敏源呢？
焯一下水，处理，加点料酒，
送化工厂。
嗯，
对，
因为好多人会觉得那个天然的肯定好，
嗯，
其实不是，
不是天然完全天然代表着过敏，对
啊，
嗯，咱这话不能那么绝对吧？但是。天然对皮肤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嗯，
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我试图锻炼但是并没有成功的另外一个过敏，就是我对猫过敏。
猫毛？
应该是，他们说对猫毛过敏是因为猫的唾液沾到毛上，然后又飞到你的呼吸道里。
猫的唾液啊，
可能猫的唾液有一些蛋白酶。
我从小没有对猫过敏，也是差不多6-7年前，就跟我这个鼻子前后脚。
嗯，
我觉得真的是到了那个年纪，然后免疫力下来了，或者说你免疫力低了以后吧，
嗯，
你要免疫力要照顾的东西太多了，它招呼不过来了，它可能先紧着更要命的来招呼，然后呢，就是我就开始流眼泪，然后就是打喷嚏什么的。当时我一开始以为我是那个感冒了，
嗯，
后来才发现是猫毛过敏，但是我过敏了2只猫，去了3只猫家，哎，又没事儿。
猫的品种也有关系，
我不确定，但是后来我问人那个问过来了，他好像说好像没有太大关系，有可能我猜就是我去，
嗯，
偶尔去谁家不过敏，赶上就是他家没事儿，
对，有可能，
因为来了家养2只猫嘛，
对，所以过敏这事儿挺玄乎的，
有的时候我去就没事儿，
嗯，
有的时候我去就有事儿，所以我每回去他家，
嗯，
我就会提前吃那个
吃一下药，
然后看那个就是。 氯雷他定。
嗯
啊，吃一个，我是这样的，就是或者是我提前走，嗯、我是。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以内完全没事儿，
嗯，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开始往后，慢慢的就是有一点不舒服了，有点打喷嚏，但不会流眼泪。到两个钟头，
我觉得那个东西在你鼻腔里积累到一定程度，
嗯、
可能马上就要爆发了。
到两个钟头，
赶紧走，
我就离开过敏源。我们到他家打两个小时麻将，我们就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哎，我又重置了。
你其实你是一个现实版的那个叫什么铁靴公主，铁靴公主就是那个
什么
东西，不是你那个水晶鞋，
嗯、
那个水晶鞋过了十二点，然后立马就要不行了，你就赶紧逃走。
所以过敏其实挺玄学的，就是你这个国内，我也知道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就是我认识那么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去了别的城市他就不过敏了，你比如说湿度特别大的城市，
对、
嗯，可能他就不过敏，
那花粉飞不起来，
对，有可能。嗯、
你去三亚，
嗯，
你身体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是吗？
你要是在北京，可能你就黑了吧唧的，
但是在三亚会
过敏。
嗯，会不会太晒呀、
啊？那紫外线过敏，
热晕，
嗯，哦，紫外线过敏真的是可怜的。
我姐就是她在北京，就是她很容易过敏，就是皮肤就是容易起疹子什么的。她说去三亚那一段时间，就下了飞机没待几个小时，
就好了，
浑身通畅，立马就
离开过敏源了。
对，真是好地儿啊！
还是对北京过敏，
对对对，北京过敏，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不知道，嗯，就是容易过敏。
那威廉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其他要过敏的东西呢？
辣椒、猫毛，还有粉笔。
傻傻的同学，拿粉笔打他。你是那种拿粉笔头打同学的老师吗？
绝对不是，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老师下得去手。
威廉一般都是把讲台搬起来直接砸到同学的脑袋。
我小的时候真的我就在那吃东西，然后老师一个粉笔头就飞过来了，而且他打了特别疼，就直接打到脑门上，
打又
准。
你是上课的时候吃吗？
对，
他是那我
吃干脆面。
哦，干脆面还好吧？
那不然呢？
可能声有点大，就咯吱咯的他听见了。
我要吃螺蛳粉有点过分了。
吃螺蛳粉可能不是我对。不是，不是，不是扔粉笔头了，对，能会扔个爸爸妈妈过来。
就粉笔头过敏，是你这一块儿全爆皮吗？
你是只对头过敏，要长杆的粉笔你就没事。
它会加重我的手部湿疹。
啊，
对，就是它的刺激，这个粉尘的刺激可能就会比较严重。
你要戴个大手套去上课，
还是戴
黑手套？
戴指套就可以。
那、一般戴指套，戴手
okay, okay.
戴手套不可以，对。然后
真的很喜欢指套呀，
就指套相对来讲比较好用一些，
就轻松的给你拿捏住了、
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粉笔的粉尘会让人过敏。嗯，
那你是吸入粉尘过敏，还是它接触你？
接触皮肤过敏，吸入没有关系。
你这个是确诊过的吗？
没有，
里边是有碱性的，会烧手是
吧、啊？有可能
它就是石膏吧？
啊、
嗯，
对。所以我想你说到对，它不一定是过敏，可能就是一个刺激。
对，
就是对皮肤是一个刺激，
太干了，
太干了。
有一次我们那个、旁边的同学被老师拿粉笔头打，直接打到他嘴里去了，啪，直接到嘴里了。因为那个同学正跟我们聊天呢，那个嘴胀的不知道有多大，然后就打过来了。
你们学校真的是放肆。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吧，就很会有点羡慕过敏。
哎。
因为不懂事儿，你就会觉得过敏这个病好像就是说
好高级啊、
哦，对，就好像只有什么贵公子才会
有种病娇感，
嗯，
就好像对，
就
好像
老苦大众，老苦大众是不可能过敏的，
对，就好像有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德菲结核一样，像
啊，
就是、
啊、
没有，就是茶花女嘛，茶花女那个就是小众嘛，对，他就
奇怪，
就以病娇为美。对，会觉得很弱，很白，很柔，嗯。
就说古时候就糖尿病这种都是富贵病是吧？
就类似于吧，
嗯，
就迪奥的设计风格，对。
迪奥的设计风格，迪奥设计风格糖尿病吗？
非常病态是吗？
这
公关立马打电话过来，
就很病态。反正我们真的接不到迪奥的推广，没有关系。
那不一定啊，你那么爱聊香水，有可能给你上一个。
没有，就本期设计的什么博丹尼啊之类的品牌都不会找我们推广的。
嗯、真不一定、啊，我跟你说。
那太好了。
嗯、
那你去医院看过敏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吗？
我是那么回事，我为什么会测那个过敏源呢？
对，我就觉得很好奇。
对，我是因为我就是。这一
想测
有一段时间扎腰带扎得非常的紧，就是
扎腰带，
对，扎腰带扎到简直是我整个人就
就勒成糖葫芦身材了是吗？
差不多吧，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腰带
你是想勒成那个黄蜂腰是吗？
要把腰带扎的
蝴蝶腰，
你下面是要穿那种那个就是维多利亚式的那个裙撑吗？
没有，就是很怕掉裤子
啊，
就很怕掉裤子。
那你可以穿背带裤吗？
背带裤可以，但是我们没有，就是背带裤不可以出现。
上班
穿，
背带裤有点过于可爱了。
嗯，对，然后就所以说腹部的皮肤可能就会有一些痕迹，
对皮带过敏。
勒的
没有，就勒的，说实话就勒的有点
勒太红了，
就勒的就是有点毛囊炎或者之类的。
啊、
然后心想，嗯，我又不认识毛囊炎，我心想，哎，这是我就要去医院看一看。
你不认识毛囊炎，你怎么知道是毛囊炎？
之前不认识，
就是大夫跟我说了你就是毛囊炎嘛，
啊、
但是我大夫没说之前我不知道，我说我要去医院看。看一眼，去医院看，然后
你就是闲的没事儿，所以就去医院看一眼。
没有，然后
还能逃班。
那可是你看，比方说德龙，他的腰是22，你的腰是52。大夫要看，你要看很久哎。
大夫绕圈绕了半天，让
大夫说：“
哎
呀，
这个、
我是像飘飘奶茶，
绕地球两圈，
好可笑。”然后，
那你的用药会比德龙用药要多吗？
哦，皮肤面积如果大的话，用药量真的会大，这个、
哦、
这个是一定是正相关的，对。说、
哦、你好恶毒、
啊，我对我自己恶毒。
那你要开2支
啊？是的，花钱比别人多，但是没事，衣服都是一样钱买大的，所以还是赚。毕竟衣服比药花销
要
大。哦，不一样。所以你这个最后是怎么治好的？
没治，没法治，就不用治。大夫说，
哦、
你就
宽松一点，
对，你宽松点就行。
后来就不扎裤腰带了。
后来只能穿裙子了。
谢谢你们、哎、
是从脖子这儿勒着，下面都是空着的。
然后呢，就那段时间我就哎就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想去一家皮肤病医院
啊。
那家皮肤病医院是一家莆田系的医院、
啊、
我进去了以后
你要进行一个评测吗？
也没有，就是就差不多类似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评测东西。然后那个大夫就说，那你就先没跟我讲这是毛囊炎，先说就是你先去做个过敏原测试吧。我说有可能
是
过敏，
他
是
为了先挣那个检查的钱
啊，有可能是啊，死他挺贵的。然后我就去做了那个过敏原测试，最后测出来就是辣椒毛毛什么乱七八糟的过敏。
但是跟你这腰带有没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还是说你这个腰带本身是用辣椒？
是真皮，
他是不是
用辣椒水泡过？
以前蘸过辣椒水去抽别人，然后后来
系在了我的腰上，
后来抽到了你。
对，还没有任何衣服垫在里面，就直接把那个腰带，
可能其他人的腰带抽到了你，然后你过敏了。
我对别人过敏，
还是说你的裤子刚好碰到过辣椒啊？
我没有。
你的裤子会不会是之前接触到了一些辣椒？
我们真的要一本正经的聊这个问题？
对呀、啊，有可能、就是。
总感觉你被特务抓了。
或者就是你的裤子本来是一个四川火锅店的炒料师傅，然后他有一天整个人就栽到了锅里，然后就起来，然后裤子他就那不然就脱一下吧，
然后就流传到了我这里，我就非得传到，
对，
然后就活命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反正。
但是你做这个过敏原的测试的时候，你有什么样？他是要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测吗？那过敏很多，还是他只测某几个大方向大类？
反正最后的报告出来是400多项，但
是
绝对是分大类测的。
他是抽血？
没有，他是用电击片。
就是用电击片。
这是一种？
是那种贴在身上那种吗？
没有，他就是一个电击棒，然后就是在你的指头上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会出血吗？
不会出血，没有没有没有开放性的伤口。所以就
电的时候疼吗？
不疼，我觉得
不是。你当时不是被打晕了？
哎，就是我跟你讲说，我这个测过敏的方法和所有大家讲过的什么抽血或者说是扎针都不一样。我一直觉得我测的这个过敏可能是
假的，
可能真的是莆田系的一些独创的一些假测试的方法吧。
叫震动测试法。
他接着电了吗？
他电了你多久啊？
我不记得了，10-20分钟吧。
真的是被电晕了，爽到了吗？
对，
你就说你爽到了吗？
我没有。
你当时
没有，那就是力道还不够。
你当时是躺着还是坐着呀？
坐着啊，
坐着。他是同一个位置一直在测试，
对，一直他就在你
的 头一个位置
指头上。
那他会换那个电击片吗？
我觉得他会换电极片。
真的是那电影了，
就是你并没有任何意识。
其实我没有在看他这件事
儿。那你当时在干嘛？
我一直在就是在脑海里面在想，我是不是被人骗了？就是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必要测过敏源？我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事儿，然后就给我测完了。
那个东西很贵，应该吧？
对，这是贵的。嗯
嗯。
反正没有一千有几百吧。
那一般贵的项目威廉都测试过了
没有、
那他测出来以后有就告诉你你对辣椒、
嗯、
对什么鸡过敏
对猫毛、
啊、对猫毛
山东炒鸡不能吃呀、
嗯、
对然后其实就是对我的毛囊炎没有任何的帮助 嗯,
嗯
就这么也没有下文了哎
啊
就大夫看完这个报告
大夫就说你回家洗个澡就完事了
对大夫看完这个报告以后也没啥文了然后就你蒙他眼然后就
买了、啊、那什么也不说
对就今天我就是
哎你是谁呀、啊、
对我今天说白了就是我今天
你交完钱了吗再见、
啊、我今天就是来卖你一个过敏原测试的哎你买了、
哦、
好了你结束了就这样嗯
好多那种医院都是直接就是卖你一个检查剂、
嗯、所以都就从此以后也只去三家、嗯、
但感觉好像近年来、
嗯、
近几年来就感觉好像大家说发现身边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附近和我们经常见面的一些朋友岁数也大了还是说现在大家越来越讲究了
我觉得是越来越讲究
哎，就包括这个过敏性鼻炎我是发现、
嗯、
也不是我发现我在网上听说日本那边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会过敏性、
啊、
每年春天他们都戴口罩
嗯，我会觉得过敏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也不想这么说哈，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还是要活得稍微皮实一点就是如果这个过敏不是过到像我们那种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逐渐的脱脱敏对于我们的身体的适应性可能会强一点我一直对我自己抱着这个观点、
嗯、
所以我不会对一些轻度的过敏有太多的一些反应不把自己保护得太好、
嗯、
然后当然如果别人要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我也不会劝说或者怎么着你
就皮实一点吧
对个人大家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嘛、
嗯、
这没有关系但是只是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会觉得比如说实际上我每次吃完菠萝也会嘴巴觉得特别的疼特别的干
我一直就有
对但是
我们硬吃
对我不会把它理解为过敏我只会把它理解为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些蛋白酶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对皮肤产生了刺激
我只会认为我买的菠萝太便宜了我买贵的肯定不能要
就是你钱都花了我一定要吃完 受着吧
但是你像我从小到大一直吃菠萝那样我也一直吃我相当于我一直我在脱敏我也没脱下去啊
就是吃的频率还是低
我得多吃吧天天我吃菠萝饭包菠萝馅饺子
你咱就是说你就去海南或者咱就是你就住一年啊再天天嗑着菠萝吃
可以我觉得可以
你们觉得牛奶吃完了以后闹肚子是一种过敏反应吗
我是乳糖
不
耐受我现在喝的都是零乳糖
乳糖不耐在你这儿算是过敏吗
我觉得不太算只能是说我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太不耐了
就真的是我特别准
对
就喝完这个牛奶我觉得应该是五分钟之内
就
肯定会上厕所
嗯
特别快
对
但是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感觉
但是
长大了变成直肠子了
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拉你只不记得了
小的时候可能能憋住吧
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可以试着喝着就耐了
我听说过
耐凉了
是吗就但是据你的感觉就是
现在还不太行
还不太行
对
嗯
我现在喝那个零乳糖的我都会就是特别凉的时候我不太敢喝、
哦、
因为特别凉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嗯、
我就觉得是不是太凉也不太行
哎但是小的时候你喝那些热牛奶你会有反应吗
好像真的不会就是它煮过了但是不是说煮过了之后就因为它沸过一次嘛它沸过一次好像就是就营养成分就没剩啥了
啊哈，也别那么说，
蛋白质还 是
对对对，
你只是可能你不耐凉
啊，就不耐凉，
对、
okay、
对对，还就没有人喝生的牛奶，就是牛奶在出厂加工的过程中都一定会高温的，对，嗯，
但是就是从超市买回来的就是这种，我真的不太敢喝，现在、
嗯、就特别凉的那种，
对对对，
嗯，特别凉，
别人都没问题，我不太敢喝。
我一个朋友说他去那个美国玩，就是美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牛奶他咕噜咕噜喝，他说在美国喝没问题，就是回来国内就是这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牛奶他说就不行。
那可能是地域的问题吧，
是吧？
他有没有吃过美国的花生过不过敏？
有可能。
对，就可能大家都品种不一样，你不知道，
有可能跟人种和基因有关系吧，
有可能是这个样。
聊得好专业呀。
嗯，
我们不知道。
因为好像说美国人那边很少直接吃花生，
他们都吃花生酱，对吧？
花生各种制品，
对，比如对，
所以他偶尔吃到了，他们肯定，他们不吃炸花生米吧？
应该不吃，
只是炸薯条。
他们可能很多能量棒里面，
他们就是花生酱，就抹一厚厚一层，对吧？然后在那个汉堡
对对
上面，
对。肯德基有吃过一款早餐，就是一个大厚吐司里面抹了很厚的一层花生酱。哦，真是糖油混合物。
不想去。
哦，还有啥来着？去医院越来越多，春天。对，但聊到过敏呢，就很多人就会说，你像我是过敏性鼻炎，我是春天犯。
嗯，
很多人都会说春天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季节，包括皮肤过敏也是。
嗯，
是温度在变化吧，就是大家对于气候的感知可能会上来，
而且换季本身就容易引起一些过敏的反应，是不是皮肤什么的，
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我们讲春天它本身就是对内分泌系统的一个挑战，
万物复苏。
嗯，对，
没有气温保护你了。
对，也有可能比如说环境中空气中什么大量的刺激物都一起吸过来的时候，春天对，就是引发过敏的，
就万物复苏，大家都开始分散各自的分泌物了，然后大家就敏感了。
各自分散，我捋一捋这句话啊，分泌物啊，
分泌物在空中飘，
花粉，
植物的分泌物，
是这个意思。
对，猫也开始掉毛了啊，对，经过了一冬天开始换毛了。
我真的特别怕猫掉毛，就是我
也是
到了那种环境里，我就会觉得浑身不太自在，也有可能我有潜在的猫毛过敏。
我就是一说到聊猫过敏这件事情，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猫毛。
哎，但是你说我对狗就不过敏，
狗不掉毛，
没有很多狗也掉毛，
也掉毛，
是因为狗太脏，它不自己舔自己是吗？
不是，这狗就养狗人家的那个毛的量和养猫人家的毛的量完全
不
在一个量
级，量
级。对，
而且就是狗虽然不舔自己，但是狗会舔你，
狗会舔自己下边，
是吗？哎，舔谁的下边？
他舔自己的下边。
哦，我以为他舔你的下边。我说那还倒是蛮不容易过敏的哈，离鼻子大老远。
他过敏还是我过敏？
那不吃，没有答案，没答案，没答案。
对，反正就是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大概率应该也是还在春天，
还在过敏期。
对，所以春天这个敏感的季节，大家要想避开过敏，或者说我们想治疗过敏的话，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过敏源，
远离过敏源。如果有条件的话，
养一养，
就是
挠一挠，
对，哪儿都不出去，就在厕所里待着。
是的，如果
那他就要出门踏春的。
对，
我们要鼓励大家出去的，拥抱大自然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那就穿着羽绒服戴着口罩跟墨镜。
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过敏，又实在是没有办法远离过敏源，也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那两只蜜蜂只能提供给你就是
两只蜜蜂
最大的安慰了。
大家把花粉都采完，就不过敏了。
不是吧，他不是采花粉，他是采花蜜，然后把花粉各着四处传播。
四处传播
是这个样子的，
传播过敏源。
但是过敏是有办法治愈的吗？因为刚才威廉提到说他是可以就是通过自己进行一个脱敏，因为我对脱敏这个词的感知就是来自于脱敏牙膏。
哎，是的，脱敏牙膏其实我理解
脱敏牙膏脱的是敏感。
对，我理解它是对于牙釉质的一个填补。
嗯，
对，就是从而，所以它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意义上的脱敏。
OK，
那如果我们想自己在家脱敏，
我不建议自己在家这样做。对，实际上，
那上谁家做去呢？
你就买空气净化器净化你的空气，就
是直接的办法。我在网上看到过有的人实在是喜欢养猫，但是因为过敏，然后他好像可以喂猫吃一些什么。
给猫吃东西啊，
给猫吃一些专门的猫粮，
抑制它的那
些
东西，
就是一些美毛的一些猫粮。对，
然后
确实有这样的效果，
再开空气净化什么的会好一些。
吃鱼油啊，或吃卵磷脂，
这样的话其实它多少还会有一点，就慢慢的、就是
预防的作用，
对，
脱敏啥的。
其实我也想聊一聊空气净化剂对于 对于这个春季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每天开一开。
对，春天如果确实有这个问题很困扰的话，可以确实减少通风，并且使用空气净化器
啊。这个倒我一年四季都不通风，
我就一直
懒得开。
所以你房间里面是没有空净的是吧？你有过敏性鼻炎的话，
就直接开空调啊。
你过敏性鼻炎确实可以来一个空气净化器。
我以前有，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不用，后来我就拿回家去了。
为什么
开着？就开一直睡眠模式就行，它也没声。
用起来啊，
多用用还是有管用。
是的，这我们讲远离过敏源嘛，如果我们人不能远离的话，就让过敏源远离我们，对，就是尽量给自己创造一个不过敏的环境。
好的。那反正我们今天刚好也在我们的春天啊录了一些过敏相关的一些聊了一些话题。
是的，
我相信我们身边肯定会有大量的听友其实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过敏。
对，
过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它可能没有感觉上那么致命。
对，
但是真的会长期或者短期的骚扰你一段时间。
是痒吗？瘙痒。
对，刚才威廉提到的可能有一些自我调节，想要进行一些脱敏的训练，我觉得大家还是遵医嘱吧。
是的，
谁要
遵医嘱。对，不要这样。你们会不会对某一种人格过敏？
我对大傻逼过敏。
我觉得就是远离你讨厌的人就好了。
是的，而且就是过敏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小毛病，我觉得大家还是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你过敏不及时就医，不及时吃药
会严重。
有的人会什么经常说什么喉头水肿，
那有些生命危险，
非常严重的急性过敏的那是，就那种过敏不在我们今天的过敏讨论范围内。
对
对，
如果大家真的是有过敏症状，还是要赶紧的就医。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讨论一下你的过敏是什么症状、啊、
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率可能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但是你愿意分享我们也愿意听一听。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我们为什么要录这个，就是提醒大家要关注自己身体
的
感受。
是
的,
是的，
对，自己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录这个节目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大家，你虽然过敏了但是没关系，虽然你治不好了也没关系，因为这么多人都过敏，你可能心里会舒服，
你不孤独。
是的，
大家陪着你春天一块过吧。
就挠挠就完事了。
对，我们春天一块过、一块过春天。
对，非常好。
最后放一首羊给大家听。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拜拜。
再见，
拜拜。
现实玩心大发在展开，一会儿总茶一会儿横茶，没跟上车还扭了筐，一个没站稳伸出个旁，哇哇真是没办法，千万饭还得多做一个人的，也不知道心生儿能不能吃江州走。我的公公倒是无所谓，只有我在发愁今晚吃啥。我的婆婆爱劈叉，叫 Amanda， 我叫 Monica， 明天约了她潘老师做头发。她叫 Amanda， 我叫 Monica， 我叫 Monica。